准备好跟着飞碟，从台湾在地的日常出发，浏览世界社群的时事重点，搜寻全球流行的娱乐焦点。桃子晚报 Online Now。
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三姑时间又来报道喽，嗨，
大家好。
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除了影集跟电影之外，以后我们可不可以来个三姑读书会，好不好？
可以啊。
对，就是如果大家没时间，可以读一些绘本也是可以啦，
比较快。
对，好，今天哪一姑要先发言？
你先讲好了。
我们最近不是一直忙着办很多案子嘛？
对，但刑事组
有些案已经破案了，就是怪物嘛。那 Mouse 呢，又一直在给我停播嘛？
对，
然后
怎么一直停播啊？
他停播两次，我觉得他是不是来不及拍？
但我觉得他这个刚过去的这个礼拜不算停播，因为他推出了两集 SP， 就是特辑。他的特辑呢是什么样的特辑？是掠食者的特辑。他就是另外又辟了一个系列，就是第一集跟第二集。那因为之前啊，我想我已经不用再避开一些重点的剧情了吧？
应该不用，因为大家都在看了这部。
因为大家之前都怀疑说，到底是陈耀汉，我只记得那个演员里面的名字，陈耀汉，或者是李生基的角色，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连续变态杀人狂？
是，
那李生基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他有比较多的粉丝嘛，那他一直以来又都是这种正义阳光、
国民好哥哥
的温暖的角色，所以大家都在期待剧情会有翻转，
就是他的粉丝想看又不敢看呐、啊。
对，而且因为他们在里面有安排一条线，是他要娶那个一个小女生
对
当老婆，他就一直跟他说：“那你长大以后嫁给我好了。”然后因为他身世很凄惨，那个小女生身世很凄惨，那大家都还在等说他们会不会
善良的一面，
对，善良一面。因为他一刚开始
那个女生不是那个女刑警，
不是，是另外一个女学生。然后大家
就是他救的那个女学生，
对，他救的那女学生嘛。那他在开完动脑手术之后，疑似他被那个杀人魔的脑子侵入了，
他
就一直觉得说，为什么我有杀人魔的记忆？
因为他那个第一代杀人魔，他是个名医，
对，
他在狱中就被请出来说帮李生基开刀，
对，
然后他好像就把当时因为没有别的脑啊，
对，
就那个被杀死的杀人魔脑子，然后移到李生基
的头里面，
对对 对, 對，
然后他好了之后醒过来，他就觉得他同时拥有两个人的记忆，他就非常的混乱，然后他也觉得自己好像变得比较聪明，很会推理一些事情，然后也知道杀人犯的一些心态，他就开始怀疑说，我是不是被那个杀人犯渐渐要侵袭我的脑子，我要变成真正的杀人魔了。
是
这个礼拜推出的那两个 SP 完全打破大家的任何，就让你断念就对了。
什么意思？
他已经告诉你答案了，
他就是
李生基就是大坏蛋，
就是 对。虽然这个结局我一开始就猜到了，但是猜到跟你真正可以把这个剧本写出来是两回事哦。因为他就开始解释说，小时候他第一集不是有一直跟上帝祈求说，不要让我变成怪物，我是不是有一直跟你
祈求，就那个眼睛圆圆的那个，走到教堂里的、那個、
山茶花里面那个小男生，
是，
对，他就一直说不要让我变成怪物，我是不是求过你了，你为什么还是让我变成怪物了，我生气了，我现在就是神，我要开始审判世人，哇，你们这些不懂得嫉妒，不懂得什么去愤怒或是讨厌别人的人都该去死，然后就开始演说到底这一路才发生多少事情哦。那两集就是完全断念，让你生气的粉丝完全断念了，他就是杀人魔，因为他中间在他原本的正番剧那边啊，他还一度在想说啊，我在这个爱情的滋润下，或是他在我旁边身边鼓励着我，我会恢复到善良的那一面，我觉得我好像已经没有那么想要杀人了，但其实他被影响的是死去那个人是冤枉的，就大家都以为他是杀人魔的那个人啊，
他不是吗？
他的脑子移到李生基的脑子里，他开始慢慢改变，是要让他变成，你记得我们一开始聊到这部剧的时候说，编剧他想要做到一件事，因为他这个剧本的发想是一开始发想是说，就是 出事的那个案子的犯人他没有同理心，嗯，然后他就觉得说其实真正的审判应该是让那个犯人知道所有的痛苦，嗯，知道你杀了别人影响人家的家庭，嗯，让多少人心碎，这种感觉那才是真正的
惩罚，
对，嗯，所以他真的达到他想要写这个剧本的目的了，嗯，那个冤死的那个人，嗯，脑子进到李生基的脑子里面，嗯，他就是让他开始觉得说天啊，我杀了这么多人，我让多少家庭破碎，我让多少人心碎，我怎么会是这样的人，因为之前的他是没有这样的念头的，
但之前他不是好警察吗？
对，那是假装的，因为他小时候因为他小时候你看有一直出现说什么妈妈要掐死他的那个剧情，嗯，然后妈妈没有 下成手，然后他从那时候就开始决定说我要演一个乖小孩，所以他每天都在镜子前面练习，嗯，怎么样笑得很温暖开朗让大家喜欢他，哦，然后他连有时候之前在巡逻的时候什么有那种看到猫被杀的现场他还躲在路边吐，然后就被他同伴笑说，嗯，你这样怎么当刑警啊，嗯，你只看到猫就这样，你看以后看到人的尸体
都是装的，
他都是装的，他在那边假装吐的时候其实都在笑，
哇，好，所以网络上其实有说对于这部片其实比如说太多的人名啊，然后时序跳来跳去，还有剪接过于破碎，太多黑幕，收看不舒适等等这样子，
嗯嗯，而且太多马赛克，
还剩五集，编剧到底想说什么，哦，我觉得没有坚强的一个支持下去的心可能
期待要破案的心情，
对，因为我那时候也就觉得应该是那样了，嗯，然后也就不是太想看，就想说，嗯，不过是两个人倒在一起血液在地上水泥地上稍微有混合在一起，怎么你就会变那样的脑这样子，
对，嗯，
而且这种事情那不太可能，那你就变爱因斯坦的脑，如果随便装进我们脑里怎么可能有这样，
我们就变得很聪明，欸，
对啊，那所以
可是我觉得好像韩剧很常会有这种，以前我有曾经看过一部韩剧，但它不是跟办案有关的，它是比较否可能也是感情方面的，譬如说我可能我的心脏换到你的心脏，嗯，可是你刚好是害，哦，你是害死我的人，嗯，对，但是你从此之后你就知道就是我的世界是怎么样，然后你变得更温暖，
这有点更，其实心脏只是一个，嗯，你知道就是跳动然后输送血液，
啊，对，啊，
收回肺血的地方，它没有思想，心是没有思想，嗯，脑还或许有点可能，
脑你可能还会觉得有一点道理这样，
嗯，然后现在已经踢到很多那个韩国编剧的摔笔声，不然是要不要看呢，
没关系，
啊，不然你来编嘛，这种会讲，
啊，
奇怪，欸，你们这些乡民
Sick, 是不是世家就出来了是不是念世家所以其实 OK, 这个至少这两个礼拜你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解释，
对, 對，嗯，
那所以他是特别出来解释这件事情，
是因为他的那个 subtitle 就是除了 mouse 之外，他的 subtitle 就是写掠食者，就他一开始解释嘛，嗯，他不说基因筛检出来之后会有1%的可能是天才，嗯，但有99%的可能就是掠食者。
嗯，了解了。好，欢迎回到桃子晚报之三姑时间。接下来金针菇要说什么？
嗯，有一个就是我很喜欢那个韩国一个电视台叫做 TVN, 因为他们选的剧我都觉得很好看。然后
是号称什么不变态不会出现的 TVN 之类的。
就是他的题材都比较特别一点点，对，然后我觉得而且他很多剧就是都很有质感，然后接下来有一部剧是我他还没播但是我非常非常非常的期待，嗯，对，他叫做 My, 嗯，对，然后他是由李宝英然后跟那个 Sky Castle 里面的那个老师金瑞恒，就是那个补习班的那个老师，
哦，那个，嗯，
对，
看起来很狠的那个女的，
对，他们演的。然后呢他里面的那个编剧啊，其中一个是之前有编过有品味的他也是在讲上流社会，哦，可是上流社会怎么样，他是用一个真正的那个真正的事情发生了，在上流社会发生的事情，以前的新闻事件，嗯，把它改编成一个剧，嗯，对 对, 對，我说有品味的他，嗯，然后那一部当初是在那个JTBC 播的时候是 当时电视台就是最高收视率最
高
的剧、
哦、
对对对、嗯、所以我还蛮期待这一部的，对对 对, 對，
那个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女演员叫金瑞亨，
对，金瑞
亨，她的脸看起来就是这种狠角色，
超狠、
啊、
超狠的，然后女主李宝英、
嗯、我也要像她那么
气质很好，
对、哦、对，然后她主要也是在讲就是有关于就是上嫁入豪门，然后在里面、嗯、譬如说他做出非常多努力的事情、嗯、然后但是就是现实社会跟就是真正他面临到的事情是不是大家所看到的，
就是表面风光啦，但私下可能过着很不幸的生活、嗯、这种我们最想看了，
对而且我就觉得
因为我们没办法嫁入豪门，我们就希望他们过得嗯比较
没有那么
接地气，
嗯，对，然后我觉得里面比较特别的是因为他其实编剧是同一个人，但是他曾经编过有品味的他、嗯、当初就是也有点类似像顶楼这样子撒狗血、嗯、然后甚至呼人巴掌，他是直接拿泡菜去呼人巴掌的这种对，
一定是白菜不是萝卜吧、
啊、对，是白菜没错，
还是小葱呢，小葱泡菜也不错，刷下
对，然后但是他也曾经编过大力女子都奉顺这么的就是粉红泡泡的剧、哦、所以我觉得这个编剧实在是蛮厉害的，嗯，对，
有分裂人格
我不知道哎、欸，但是当初那个有品味他我当初也是就是整个上瘾，他是在讲一个佣人，嗯，对，然后呢他是诈骗集团里面的人，然后进去豪门里面，然后当一个
卧底，
也不是卧底，他就是当佣人，因为他希望他有一天可以成功哦、然后他就照顾了那个集团 的男主人，照顾到他变成他的老婆、嗯、可是这个是真实发生在韩国社会，
香港也有啊，
真的、哦、
嗯，有一个富商、哦、也是就老年多病，后来就照顾他，就是照顾到那个小三，好厉害哦，每次拍到他扶着这个富商的时候，他的那个 Birkin 包都是不一样的颜色，哦、对，每次都不一样，我们想、哦、好好看的包啊，这样、哦、所以我觉得他们也真的可以来台湾取材，其实台湾很多社会新闻讲的是这些豪门，
也是，
对啊，
好精彩，我记得那时候我看有一个很精彩的事，就是因为想要两家的事业合作联姻、嗯、然后就王子跟公主结了婚，
对、
嗯、然后王子公主就是婚姻不睦，然后还互相就是监控对方、嗯、就是车里面会有监听什么的、哎呦哦后来这公主就生下了一个国外肤色的宝贝，嗯你看到你就会觉得 what， 就是还有婚姻关系的时候、嗯、你看台湾的这超级多，所以其实我觉得韩国编剧如果他们会就是稍微上网去搜一下大家的社会新闻，那、嗯、是很精彩的，
源源不绝、啊、
尤其台湾警界最近有很多精彩的画面、
哦、真的耶，
喷蟑螂的也有啊、嗯、
对啊，
对不对，然后出来砸的啦、啊、弄你电脑说没有画面的啦、嗯、
然后会对出现在韩剧里面都有、嗯、
这属于刑事组耶、欸、
对啊，我要去办案了，怎么会消失呢，影片怎么被删除呢，
对啊，你有看那个蟑螂的事件吗，
我只要看那个出来说我没有受到任何上级的压力，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我想这跟剧里面讲的话都一样、嗯、
对，然后就此地无银三百两嘛，然后我看了那个喷蟑螂的那个就是好像去收集了很多蟑螂，你知道吗，然后那个警察局其实也有派代表出来讲，我觉得他讲的都还蛮算部分坦白啦，所以记者也都有放过他、哦、他说、嗯、那这蟑螂是哪里买的，有记者问，然后他就说根据我们的了解哦，这个蟑螂是一种钓鱼用的蟑螂啦，哦，在实体店面跟网络都买得到，然后我心想说你要不要打一下在哪里买的店铺的资讯这样，但是当然后来记者就补上一些画面、嗯、就是说在那个就是拿那应该是用箱子装吧，几千只蟑螂这样撒到餐厅里的那时候，因为里面那时候很多民意代表跟警察局的长官在吃饭嘛、
啊啊、他们说他们不知道里面有警察局代表，嘿，
然后呢就他说警察记者去查了，他说前一天嗯大概台北很多水族馆都有收到说请大量把这些都给我们、所以其实不难查嘛，
对啊，
你怎么一夜之间能收集这么多蟑螂，
对啊
对啊，所以你们
业配蟑螂
你们一次看过最多肉眼近距离看到最多蟑螂是几只，
欸，我前两天有发生一件事情我吓死了，因为这几天不是比较热吗、嗯、然后我就要开冷气，可是因为一段时间没有开冷气了，然后我们家外面是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所以
他的
那个冷我在怀疑那冷气的那个管子嗯 是不是有蟑螂跑进去？
是他们的产卵道。
哦，我不知道。然后我开冷气的时候，因为我那个冷气因为太久没有开，我想说，哎，怎么好像有点不太能，就是走不动的感觉，
运转不了。
对，然后我就拿雨伞去敲我的冷气，结果飞出一只大蟑螂。
哎呦，
我吓死了！但是因为我是不会怕，我就直接用脚踩死它，然后我整个地上都是黑墨汁的感觉。结果我又再拍一下，又有另外一只更大只的，大概有手掌这样子，这么大，又飞出来。我想说怎么了？害我就是你知道吗？我自己不用叫，因为已经那个太晚了，已经等不及隔天叫人家来洗冷气，我自己拆下来洗。
结果里面
飞出
没有吗？里面就只有这两只，我真的快吓死了。
我告诉你，当你家出现了一只蟑螂，就代表它有一窝的蟑螂。
Oh my God！ 有人这样讲，好像说30只还多少，还是100只？可是我曾经，
你这样子，我今天回去我会一直翻哦。
你要小心，你要赶快放一些蟑螂药。
对，
我曾经有一次肉眼目睹最多的是我在一个餐厅吃饭，那是很老旧的餐厅，然后我的女儿跟我的老公就看着我背后就一直我说什么啦？然后一看我后面窗帘有一只蟑螂，然后我说哎呦干嘛？然后我就把它拍下来。
你好勇敢、哦。
结果我不怕蟑螂，然后结果我就。看到那扇窗的后面是外面我们停车的地方，是那个停车场。然后吃完我们走出去的时候，我就傻眼，我说我们不要再来这家了，满地，我觉得应该有超过50只。
哎呦，
那个停车场地面都是，然后我们就吧唧吧唧的把车开走了。
天哪、啊，是不是在刚好在撒药？因为我看过最多就是那种可能刚好什么区公所还什么出来在撒药。
对，
然后路上就一堆。
你看，我刚刚如果那个作文交上去，老师会说这什么东西，什么吧唧吧唧的把车开走，是因为你开出去的
时候。我突然想到，如果我们家因为有两只蟑螂，可能有30只，当初
60只，
当初业配应该来找我啊，我还可以因为那些蟑螂，
你跟分局报道一下。等一下大家为什么恶心了起来？我待会再给你们更恶心。哎，我跟你讲，我现在要讲这个，就是说，如果你想减肥的话，你真的要听以下这一段。
我要听，
快！
你们不是有那个有看那个战斗医师吗？
嗯。
有没有就是挤痘子那个？后来我就继续的把他的一些篇幅都看完，然后我就看到了一些。
原来战斗医师也会教人减肥，还是说痘子挤掉之后比较瘦？
就是你看了那些东西之
后，痘子重量也太大了吧？
不是，你看了那些之后，你就比较吃不下饭。
哦，也是。
你可以调他的影片出来看。
So、
而且我在看这些影片的时候，就他就会更推给你一些相关的影片嘛，然后我就会发现说，它不是只有像黑头粉刺脓包那都是小 case
啊，
他后来有挤过2个背上的瘤，我就看到第一个就是有背，就是正背的中间就有一颗球，然后他就把它剖开来。剖开来之后呢，他就一直挖，一直挖，一直挖，黄黄的就是脂肪。就那一颗比较不顺利，是因为它的脂肪是散的，跟你的那些肉是就是有点混搭 ，mix and match。
Oh my god！
所以他就一直用力去扯那些脂肪，扯扯扯，就是散装的这样子。
嗯，
然后扯真的扯很久。他说他扯到他一边扯一边就说我的那个晚睡到症要发作了，因为真的扯
太
很
难太用力。
我还蛮关心被扯的那个人怎么都不痛、啊。
他有打麻醉药，然后
他醒过来应该痛死了。
扯脂肪没有没有，那些人都清醒的，只是局部麻醉、这样。然后第二颗他说哦那个。应该是我看过的最高纪录这样子，也一样哦，这样圆圆的，他都会先按一下外表，然后就说好，应该可以，或者是抽取一下里面有没有就是不知名的不应该切的那些液体。然后他第二颗呢，他就看很大一颗，他就还是一样，就麻醉完，他就把它切开看，哇哦，他说我找到你的 brain， 我找到你的大脑了，就是一颗完整的脂肪球。好，就不像之前那个散装很难抓，那个散装还要抓很久，我又开始痒了，你知道吗？讲到那个画面，然后呢，他就这样，也是这样，要用很大力，这样把它整个这样，这样从那个切口里面弄出来，然后再剪，还用那个刀子剪刀啊，有一点头是这样翘起来变直角，这样剪剪剪剪剪，哇，那一颗是完整的脂肪球，然后他就拿到他旁边常会有，比如说布摊开了，你要挤一些。你知道那个哈就会这样，然后他那个是直接有个便当盒装着，你猜那颗多重？
5公斤，
5.5，
所以他就瘦了
5.5公斤哎、欸，
你们很烦哎、欸。我的意思是说，你看这画面会不想吃了，对，然后就、
我们搞错方向，
对，然后真的那颗是他说是他的记录5.5，他就咚就放在那个上面，然后最后你会看这个皮肤科医师真的很厉害，就是他每次缝合都缝得蛮好、哦，然后这些人因为去除了他的额外的这些东西之后都会哭哎、欸。哦，他说谢谢你给我正常人生，因为有一个人工人他是左臂那上面有一球东西，然后那一球又被刮伤了之后，就表面又有一个伤口，所以看起来很像他有一个手臂要长出来。哦，那你可能没有办法想象这种人，就是说，比如说你真的是这样的时候，虽然是你的好朋友，可是他做完手术之后，他拍他回家一个画面，就是他在帮别人拌一锅可以吃的东西。他说现在我终于可以帮我朋友做吃的东西，对，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个人这样在办的时候你会敢吃那个东西吗？
你说多
有一块肉瘤很大哦，那个应该也差不多我想有3公斤这样子，
他不要穿无袖的话就没关系
遮起来是
所以还是会有点影响对吗、嗯、然后就是或者是有一个人他是头上有一颗瘤也是一样、嗯、那个我记得他一不知一挤切开一挤的时候那个脓是直接喷到护士的手上、嗯、所以他每次都要带，像现在 COVID-19 有些综艺节目要录不是会带好像厨师的那样子吗、嗯、他是要带遮到额头这边，
要非常需要、
嗯、要不然就被喷汁啊，
对，你不知道喷到哪里，就像疫情要喷出来的感觉、嗯、
最后啊送给大家一个超恶心的，不想听你赶快走，就是
我们这一集 收听率会不会很低，
没关系你知道那看了你真的吃不下，就是我在看挖耳屎，我也觉得挖耳屎好好看哦，就是各种颜色挖挖后来就有一个他就说恐引起不适请注意，因为我们家人都在各自做各自事，只有我自己在那边咿咿哎哎，我就一直看着看，后来我才发现那耳到底是什么的、啊、
是哦，你那昨天跟我讲
虫吗？
虫，
咦，大概有6只左右，
这么爬进去的，
而且那个
一家人一家人，
就对，然后还那边小头在那边这样，好像对你这样子
逮捕，
对，然后就一只只抓出来，就像蛆，哎
呦，它是不是在里面产卵？不然怎么会这么多？所以就
一家人，后来我要看另外一个是他最后抓出来的是一只蟑螂。
怎么可能？
我翻脸了。
你上网，
我最后看的蟑螂很大只，怎么可能？
谢谢大家的收听，希望你瘦得愉快，拜拜。